海地第一夫人首次发声明揭露凶手动机，美国同哥伦比亚向海地派员调查。科技巨头难避税 G20 推全球最低税，继美国之后，欧盟着手对抗一带一路。美国校园秋季重启，打疫苗不需要戴口罩。中国疫苗不够力，匈牙利亦都爆出质疑。阿里之后轮到腾讯，中共禁止合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1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央社消息，海地总统莫伊兹在7号凌晨在住宅遇刺身亡，第一夫人马婷受重伤之后转送美国迈阿密医院治疗。7月10号他首度发表公开声明，指控敌人想要摧毁莫伊兹的梦想、愿景和意识形态。马婷在迈阿密医院发表录制的声明，并在他的官方 Twitter 账号张贴。海地国内电台亦都播放他的录音声明。马婷在声明当中说，我活下来了，感谢上帝，但我失去了我心爱的丈夫莫伊兹。我们携手共同奋斗超过25年，在所有这些年里面，家中总是洋溢着爱，但突然间那些佣兵闯入来开枪扫射我的丈夫，只有恶名昭彰的冷血罪犯才胆敢暗杀好像莫伊兹这样的总统，连让他开口讲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还说，你们知道莫伊兹总统是在这里对抗什么？这些人雇用佣兵刺杀莫伊兹总统以及他的家人，是因为兴建道路、电力和饮用水供应计划，以及筹办公投和选举。暗杀莫伊兹总统的那些佣兵目前已经遭到关押，但其他佣兵现在想要摧毁他的梦想、他的愿景、他的意识形态。我正在哭泣，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国家迷失方向，我们不能够让他的鲜血白流。马婷承诺不久之后就会透过 Facebook 和海地人直接交流，他说，我绝不会抛弃你们。海地警方表示，他们已经拘捕涉案的10多人，大部分是哥伦比亚退役军人，而且正在追缉其他涉案疑犯，但目前仍未清楚到底是哪个雇佣暗杀团队和动机何在。据法广10号报道，海地当局在莫伊兹总统被暗杀3日之后，要求美国和联合国派兵保护该国的机场、港口、石油码头等战略要地。不过美国拒绝派兵，但9号宣布将会派警察和情报人员前往海地，协助调查海地总统莫伊兹被杀案。哥伦比亚亦都将会派员协助海地调查，因为刺杀海地总统的28名突击队员当中有26名哥伦比亚人，其中至少17名退役军人。据悉，3名被警察击毙的人亦都是哥伦比亚人。据海地负责选举的部长皮埃尔说，海地临时总统约瑟夫今个礼拜三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时已经提出了援助请求。皮埃尔告知路透社，我们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国家的基础设施、港口、机场、能源是潜在的受攻击目标。海地政府请求美国和联合国提供军事增援的目的，亦都是为了确保定于9月26号举行的总统和立法选举。但据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现阶段美国没有向海地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莫伊兹被刺杀让海地陷入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最终可能会因为帮派暴力和冠状病毒的爆发而加剧。然而目前还未清楚莫伊兹遭到暗杀的原因，亦都未找出幕后黑手。海地警方仍在追捕6名涉嫌刺杀莫伊兹的特别行动队成员。据法新社报道，10号为期2日的 G20 财长峰会进入最后一日，20国财长正在为设置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开绿灯，以阻止跨国公司转移利润，这样似乎正在敲响避税天堂的丧钟。当日20国集团财长正在就至少 15% 的全球税以及公司需要向其营收所在地缴税的规则达成协议，该协议应该在10月份20国首脑峰会之前完善。 并从2023年开始实施。法国财长纳梅尔说，必须让最低公司税率的设置终结对最低税率的角逐。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无解，代表全球 85% GDP 的国家正在寻求对网络巨头公平征税。这些巨头大规模避税的做法是谁个都无法接受的。法国、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几个 G20 成员想行得更远，正在推动一个高于 15% 的利率，但预计在10月举行包括世界最富19国和欧盟的 G20 之前不会有任何行动。这个已经获得131个国家赞同的全球最低税率规则生效之后，将会彻底改变国际税收制度。自2003年以来，爱尔兰的税率为 12.5%，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非常低，这样使爱尔兰得以成为苹果和 Google 等几个技术巨头的欧洲总部所在地。据路透社7月9号报道，20国进行磋商的这份协议将为长达8年的争论画上句号，有望在10月份在罗马举行的 G20 首脑峰会上让各国领导人签署。欧盟国家现在开始认真对待中共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要求欧盟委员会拿出一份项目清单，以便同北京的一带一路相抗衡。根据 Political 看到的欧盟理事会结论草案，欧洲各国政府希望欧盟委员会在跟住落来的9个月之内提出一份罗列具有高影响力而且清晰的项目清单，预计欧盟外长将会在12号就这个想法签署相关文件。近年来，中共加紧在全球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在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都令很多合作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抢夺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因此中共的这个战略引发欧美国家的谴责。北京被指控通过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联合项目，为包括黑山和斯里兰卡等伙伴国家设置债务陷阱。川普早在2017年的国安报告当中就指出，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并间接挑战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家利益。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2018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DFC 在官网说，DFC 支持符合经济可行性而且以私营部门领衔的投资，这个强健的替代选项不同于特定国家所主导的投资，可以避开让部分国家陷入债务负担的恶果。DFC 的足迹已经遍布非洲、中东、拉美、东欧、印太区域，计划领域涵盖对抗 COVID-19、 科技、教育和基础建设等。 DFC 已经在全球落实大约46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其中在印太地区的7个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金额大约9亿美元。据中亚社消息，7月10号美国卫生局表示，美国校园秋季重新开放之后，已经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师生将不需要戴口罩。这一项新的方针公布之前，美国联邦机构批准12到15岁的青少年施打美国辉瑞大药厂和德国生技公司的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自1月开始，因为染疫住院或者丧命的病例大幅下降，但 Delta 变异病毒株就让病例呈现增加趋势。美国 CDC 5月宣布，已经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可以不戴口罩，但并未立即针对校园提出相应的措施。 CDC 在他公布的最新指南当中说，如果在室内包括学生、老师、职员等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都建议要戴口罩，各校可以自由决定要遵守或者略过这些指南。基于需要，校方可能普遍会要求教职员在校内戴口罩，不论是否接种疫苗，原因可能是学校或者当地染疫率较高，亦都可能只是因为难以监控或者强制戴口罩的政策不普及。卫生官员强调，在秋季回复面对面授课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根据指南，让符合条件的学生、老师、职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有较高的疫苗接种率，是帮助校园安全恢复全面运作最关键的策略之一。 中共利用两款国产疫苗科兴和国药推行疫苗外交，不过除了科兴的效力受到多国质疑，现在连向来同中国友好的匈牙利亦都质疑疫苗效力，因为部分民众接种国药疫苗之后未产生足够抗体。美联社印度斯坦时报9号报道，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传出很多接种完整两剂疫苗的年长者在民间所做的检验显示，他们没有产生足够抗体可以抵抗新冠病毒。市长卡拉松尼因此担心某些疫苗防护力不足，正提供两万个免费检测机会给60岁以上居民进行抗体检测，试图借此升高给执政当局的压力。副市长安布鲁斯说，出现这一类情况的人以接种中国的国药疫苗为主，政府应该考虑为那些未能够产生足够免疫反应的人施打第三剂疫苗。匈牙利是欧盟最先开始施打疫苗的国家，主要因为除了透过欧盟获得疫苗，它亦都向俄罗斯、中国等国采购。匈牙利是唯一一个使用中国国药疫苗的欧盟成员国。传媒今日匈牙利7月初以匈牙利的国药问题为题报道，指匈牙利100万人接种了国药疫苗，其中大多数是年长者。根据一份针对450人所做的抗体检验文件，60岁以下的人九成在接种第二剂之后两至三个礼拜产生抗体，但是70岁以上者只有六成有同样的效力，而接种辉瑞疫苗者所有年龄层九成都能够有效产生抗体，国药疫苗的抗体值比辉瑞低10倍，而且年龄越高打疫苗之后无法有足够抗体的比例越高。中共喉舌新华社7月10号公布，大陆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申报的虎牙公司和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案宣布禁止两间公司合并。审查表明，腾讯在上游网络游戏营运服务市场份额超过四成，排名第一，虎牙和斗鱼在下游游戏直播市场份额分别超过四成和三成，排名第一和第二，合计超过七成。报道说，目前腾讯已经对有对虎牙的单独控制权和对斗鱼的共同控制权，譬如虎牙和斗鱼合并将会使腾讯单独控制合并之后的实体，进一步强化腾讯在游戏直播市场的资本地位，同时使腾讯有能力和动机在上下游市场实施闭环管理和双向纵向封锁，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大陆市场管理总局决定根据反垄断法第28条和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第35条规定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这样意味着腾讯主导的虎牙和斗鱼合并案失败。此前4月份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就指控阿里巴巴集团违反反垄断法，对他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这个是中共反垄断法历来案件当中罚款最高的金额。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